魏一戒吟完了，看着妹妹。王轩儿用手揉着丝帕，向前走了两步，扭身道：“
菊花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
王轩儿背起手就说：“
哼，还是菊花有骨气。兰花开败，残花落地，菊花宁抱枝头死，绝不落地覆尘埃。是哥哥的蓝青高，还是妹妹的菊倔强？这回你服是不服？”“
服了，服了。菊花像妹妹一样倔强不屈，佩服之至啊。其实啊，哥哥既爱兰，也爱菊。不过见妹妹爱花心诚，逗你玩玩而已。”魏一介诚恳的就说：“
那好吧，妹妹再陪哥哥玩会儿。这回呀，妹妹先出，哥哥来对，如何？”
就这样，妹妹先出，哥哥奉陪。
既然哥哥也爱菊花，那就不分彼此，兰菊同诗，哥哥可要当心喽。
说着，王玄儿出了上句了：“
心有三爱，奇书、骏马、加山水。
愿栽四物：青松、翠竹、白菊花。”魏一介不加思索，随即对出。王玄儿站在那里，搓着手，眉头一皱，就说：“
哥哥可要听好了啊。”
王玄儿神秘的笑笑，就说出了上句了：“
秋风起兮白云飞，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”
魏一介听后不由得就是一愣，这是汉武帝秋风词里的首句，心想啊，这丫头可要玩起真格的来了。所以他随接下去：“兰有菊兮菊有芳，怀佳人兮不能忘。”王玄儿听着嘻嘻嘻的笑着，眼睛溜溜的看着哥哥：“你们兄妹二人真有雅兴啊，在这儿玩起对诗来啦。”王国顺说：“原来王国顺和邓夫人呐、走出篱笆门，悄悄的就走到兄妹二人的背后了。”兄妹二人忙回头，魏一介拱手就说：“一介不知伯父伯母家道，请伯父伯母教训才是啊。”“
哎，一介文才广博，文诗俱佳，轩儿岂能与哥哥相比呀？”
邓夫人说着转身对女儿就说：“
你这丫头，哥哥难得来家，不陪哥哥在家坐坐，跑出来显摆个啥呀？你不怕你哥哥笑话呀？”
邓夫人是原初学者邓牧之后，出身世代的书香门第，饱读诗书，出口成章。王玄儿自幼受母亲教诲，随父练武，从母习文，勤学苦练，是文武并进。王玄儿就说：“
父亲母亲，您二老先走一步，孩儿与哥哥再说几句话，即刻便回。”
夫妻二人应着回家去了。太阳落山了，兄妹二人依着篱笆站在一起。王玄儿看着哥哥的脸，情意绵绵，依依不舍呀。魏一介摘下一朵小菊，看着他出神。魏一介满怀深情的就说：“看到菊花，使我想起了家乡的野菊花。”《礼记》有云：“季秋之月， 菊有黄花。野菊花长在村边、河畔、沟边、田埂，随心随性的长着，却开出五彩缤纷的花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紫的。每到秋后采菊，晾晒烘干，母亲亲手给父亲和我每人做只菊花药枕，说是夏可去暑，冬可醒脑。母亲，魏一介说着想起了母亲，不由得就哽咽起来了。王轩儿看看哥哥这样，心里也酸酸的，所以他就劝
哥哥，你莫要悲伤，不是说过两天伯母就要进京了吗？皇太后还恩赐了新宅，母子就要相见了，你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哎，父亲母亲还等着咱们吃饭呢，咱俩快回家吧。
王玄儿说着拉着哥哥就要走，魏一介就说，回去告诉二老，晚上还要起草经研日讲的讲稿，哥哥告辞了，妹妹你请回吧。王玄儿见哥哥要走，急着挽留，魏一介却已提缰翻身上马，向妹妹招了一下手，催马远去。王玄儿呆呆的立在那里，听着马蹄声渐渐的远去，止不住的泪水是夺眶而出啊。宣武门内大街的青云斋对面有一府邸，绿瓦彩檐，蓝砖红门，进门厅过影壁是座四合大院，突檐环廊，红柱、红门、红窗棂。院内正中呢有个金鱼池，一耸太湖石立于池中，池内水草萋萋，红梨索索，池旁啊一株含笑的一棵丁香，丁香树下的一排石桌上呢放着几个盆景，有五针松，有鸢尾，还有榕树和铁茉莉，整个院落那是喜庆温馨，清新典雅，人们进进出出，热闹非常啊。客厅内，张太夫人身穿青色的罗裙，赭色上衣，坐在上位，太夫人慈眉善目，安详端庄，灰白的发髻盘在头顶，银钗的玉坠呢微微的抖动。魏一介和长兄魏一鲁、三弟魏一讷，还有杨游龙和梁清标三兄弟陪坐两旁。张太夫人的丫鬟翠竹忙着斟茶，厅外新宝、陈奎和虎子跑前跑后迎来送往。魏一鲁说，自正月离家之后啊，母亲无一日不念叨二弟，入秋以来啊，对二弟也是愈加的思念，不思饭食，夜不得眠，身体本来就欠佳，今日尤为不济呀。昨日至京的时候，见到二弟病已全消了，这精神也陡然爽朗了起来了。唉，人老了就犯糊涂，明知异界无恙，可这心里老是吊吊着，见不着他呀就揪心般的难受。异界出门在外，多亏各位的帮闲，我呢也就宽心了。张太夫人说着眼泪流出，翠竹连忙递过手帕，魏一介扭过脸去拭去泪珠。王夫人、王大人到了。新宝进屋禀报， 大家起身出迎。王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啊。梁行彪走下台阶，向王国顺拱手道：“哎，梁大人客气了。”王国顺说着迈上台阶，邓夫人和王玄儿随后进屋，大家客套一番，各自落座。王玄儿径直走到太夫人的跟前，弯腰便跪：“
太夫人好。”
不知是悲还是喜，王玄儿此话一出，是热泪盈眶。太夫人一看，赶忙就说：“
好好，你就是玄儿吧？臣回新宝，回去还老夸你呢。”
太夫人说着起身将王玄儿扶起，就说：“
好闺女，快起来吧，让大娘好好的看看你。”
太夫人见王玄儿大大的眼睛，红红的脸蛋，亭亭玉立，活泼可爱，太夫人脸上顿时就乐开了花了。“
你这丫头，还不快扶太夫人坐下？”
邓夫人就说：“
哎呀，玄儿和我一见面就亲得不得了。听陈奎讲啊，玄儿事事都护着异界，异界去信还说你俩拜了兄妹。哎呦，高兴的我呀，我一夜都没睡着啊。珠儿，快搬只凳子，让玄儿挨着我坐下。”
王玄儿挨太夫人坐下，太夫人用手帕拭着王玄儿脸上的泪痕。王玄儿偷看一眼魏一介，心里甜甜的。“
范大人到。”
魏一介忙出庭迎接，躬身说道：“学生无礼，不知范大人到来。”范文成一看：“行了，不必多礼了。”走进客厅，向太夫人拱手就说：“太夫人路途劳顿，却如此的容光焕发，真是福星高照啊。范文成这厢有礼了。”“
范大人官至宰相，我老婆子可承受不起哟。快快请坐，快快请坐。”
太夫人立起身来，谦恭的就说：“
太夫人，异界初出翰林为官，便履行圣举，闻名朝廷。皇太后和皇上对异界很是器重。皇太后还说呀，您太夫人教子有方啊。”
太夫人一听，慌然站起，激动的就说：“
哎呦，多谢皇太后的夸奖，义儿能有今日，多亏范大人的呵护栽培呀。自己的儿子自己明白，义界只是忒任性了一些，还望范大人多多的训教才是啊。”
太夫人说：“
今日皇太后宣臣慈宁宫觐见，恩赐太夫人人参两只，玉镯一双。”
范文成从侍从的手中接过礼盒，而后就递了过去。魏一介双手接过，众人起立行跪接礼。范文成坐下，看到太夫人身边的王宣儿，就说：“
今日轩儿到你哥哥家，一定很开心喽。”“轩儿侠肝义胆，又伶俐乖巧，知书达理。王夫人，你们生了个好姑娘啊。太夫人呢，又多了个乖女儿。异界又有个知冷知热的好妹妹。真是三喜临门，皆大欢喜呀。”
王玄儿赶忙站起身来：“
谢谢范伯伯夸奖，不过哥哥今日又乔迁新居。
对，乔迁新居，四喜临门，四喜临门。哎呀，轩儿思路敏捷，伯伯佩服，伯伯佩服啊。
这时候啊，人们正说得起劲的时候，忽报御差来请。范文成急忙起身就说，
诸位啊，范某公务在身，恕不能奉陪。太夫人，范某隔日再来拜望。
大家送范文成出门进轿，方才返回。午夜过后啊，王国顺辞过太夫人，留下王宣儿母女陪太夫人说话。杨由龙和梁家弟兄呢，也起身告辞。魏一介等人将祝位酒送出院门，几人上马远去。王宣儿搀着太夫人同母亲一起去厢房说话，魏一介呢陪兄长和三弟在金鱼池前观鱼叙谈，首先就提到了父亲。父亲卓安公会伯祥，为长子，学识奇伟，著此百家之书史无所不读啊，通达时务，诗文卓绝。18岁选贡，考中县令。20岁时父亡，驻地年幼，为府教弟子成才而不仕，终日在家研读诗书，府地教子。自义介离家进京之后啊，时常念起，每当接到义介的家书，先睹为快，欣喜之色溢于言表。言及诸子勤奋上进，刻苦读书，应科举士，光耀门庭。长兄义鲁重父榜恩共生，三弟义讷呢经岁试重生元后，欲入秋闱参加乡试。四弟义固也经岁试重生元，又得录科第一。五弟义栋尚幼，然资质聪慧，3岁能吟诗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五子不凡，不失为父亲孜孜不倦舍官教子之功劳啊。魏玉介不禁一声长叹，气然的就说，父母生而屈身，育而心智，传而德行，教而才学，呕心沥血，辛苦一生，父母之恩天高地厚，而纵舍其命也难以报答呀。魏一鲁说，祖父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，正色历朝，堪知匪生，济世爱民，政绩卓然。父亲望子成龙，亦为光宗耀祖，更愿儿辈居官为国，济世救民。听清标所言，二弟朝中所行，乃为国为民之善举，亦是父母之初衷。且如此啊，即使遵行孝道。二弟会试中榜入仕，为兄定以二弟为楷模，以酬兴国之志，以报父母之恩呐。